弟兄姐妹们早安。我还在开始之前有件事情我要跟你们抱歉哦。昨天晚餐之后我就开始再重新看今天的讲章，然后过后也在看待会的儿童主日学，看完之后祷告了就睡觉了。后来才半夜我起来，我想到咦，有件事情还没做，就是我忘记把祷告事项读了每天我们的 worship guide, family worship guide, 我们的崇拜家庭崇拜指南。通常我会每一天我记一个一些祷告的东西给你们去祷告。我忘记昨天我忘记这样做。Alright, 所以抱歉。Alright, 那你们如果还没有买这一本 ,Alright, 我们总共有英文的跟华文的，英文的我已经卖完了。Alright, 如果你英文你要买英文的 Family Worship Guide, 很好的一个材料，你跟青草地买，青草地一定有的。Alright, 然后呢这个是我们自己翻译的。OK, 如果你还没有买一本两块半，待会崇拜过后后面我还印了多20本，你跟 Isabel 买。OK, 两块半。Alright, 然后每一天你要先看，因为我已经有写日期给你，然后每一天你要看哪一章，现在目前我们是看创世纪。Alright, 所以你就照那边，你就说你先看圣经，就是说如果今天是看创世纪第十二章，你就读第十二章。看完十二章以后呢，你才来看这里下面它写有几个重点，两个重点，三个重点。然后呢，如果你看到我的那些我寄给你们的一些我所领受的，你们可以祷告，你们就照那边来祷告。但是如果你有自己的祷告事项回应这里的经文也可以，没有讲错吗？所以基本上每天我们都一起做这样事情。All right, 那上帝的话是可信的，他是很令人安慰的，所以你们要好好的做个人的家庭、个人的敬拜，还有家庭的敬拜，甚至也包括教会的敬拜。All right, 好，我们今天我们来翻开约翰福音，启示录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找到没有？启示录，启示录是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卷。All right, all right, 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八节。OK, 跟孩子一起读。好，一二三，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上帝赐给他，叫他要快把发生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派天使显示他的仆人约翰。约翰把上帝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是自己所看见的都见证出来了。读这书上预言的人和那些听见这预言并且遵守书中记载的人都是有福的，因为时候近了。约翰写信给在亚西亚的七个教会，愿恩惠平安从那位亲在系在以后永在的上帝，从他宝座前的器灵，又从那信实的见证人，死人中首先复生的地上众君王统治者耶稣基督临到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把我们从我们的罪中释放出来，又使我们成为国度，做他父上帝的祭司，愿荣耀全能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看啊，他驾着云降临，每一个人都要看见他，连那些吃过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捶胸，这是必定的。阿们。主上帝说，我是阿拉法，我是阿米拉，我是今在昔在以后永在全能的上帝。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们是来到一个尊贵荣耀充满智慧全能的上帝面前。主，我们算什么？你竟然顾念我们。我们求你这时候你的话语继续向我们说话，你继续的来安慰我们，安慰那些有伤痛的、有苦难的、有软弱的，也求主你同时也要苏醒我们的灵魂， 我们在什么地方跌倒，在什么时候离开你，你就这让我们在那个地方站起来，回到主你面前。我们也把新朋友交托给你，他们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盼望主你透过你的话，你来苏醒他们，引领他们归向耶稣基督。我们把一下时间交托，求主你圣灵充满这里每个人，叫恶者不在我们当中做任何搅扰、破坏、轻看你话语 的事情，让我们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专心听你的话语，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心里面，并且回应。感谢上帝，我们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基督徒会面对两种的苦楚，第一种的苦楚是什么苦楚呢？我们来看第一种苦楚，在新加坡东南亚这一带，通常我们面对的苦楚，基督徒面对苦楚是纯属比较个人的。为什么看不到这里？可以帮我调一下。纯属个人的，也就是说，它可能是你的病痛，它可能是你会失去你工作，甚至你的家庭可能有些关掉，不然不可以看。有些人可能你的家人出了意外，而这个纯属个人，或者你是做计划的事情你都不顺利，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怎么能够高兴起来？我们怎么能够来赞美上帝？我们怎么能够喜悦呢？很难，真的很难。我们更难想象，我们竟然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更难想象我们会是蒙福的人， a blessed man， 很难，真的很难。然而启示录也会带我们进入另外一种的苦楚，他会提到另外一种苦楚是什么苦楚呢？是基督徒跟教会会面对抵挡，谢谢，抵挡上帝的面对那些抵挡神，就是那些非基督徒的政府，他们会抵挡教会，他们会反对教会，他们会逼迫基督徒，教会不但关了，他们也会把基督徒关起来，并且丢在监牢里面。有些地方甚至会失去生命，基督徒会失去生命，甚至也会被掳掠、被侵犯、被羞辱、被杀害。这是第二种的启示录会谈到的。然而，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也要问，虽然我们不会，可能在新加坡应该不会遇到这样的苦楚，但是在这种情况底下，这样的基督徒他们怎么能够被称为上帝所赐福的人，蒙福的人？很难，很难。尤其是我们要庆祝农历新年，我们要一切顺利，一切平安，如果遇到这样事情，我是一个蒙福的人吗？我相信我自己是一个蒙福的人吗？这是第一个问题我们要问的。然而我们要知道，当我们来读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好，这里启示录的作者，写这本书的作者是叫约翰，使徒约翰。他在这个时候，他是十二个使徒当中的其中一位，他也就是剩下最后一位使徒他是最后一位使徒。那他是西比泰的儿子，他的兄弟叫雅各，他写约翰福音。我们刚刚讲完约翰福音，上一次的信息我们是谈到从马槽到十字架的耶稣约翰，他就是这位约翰，他站在十字架的面前。所以约翰福音谈到有一个人，他讲说有一位站在十字架面前的那一位门徒，他就是指约翰。所以约翰写完约翰福音之后呢，他就写约翰福音一书、二书、三书，接下来写启示录。 OK， 好，当使徒约翰在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家，九十多岁。OK， 那他在什么地方写呢？他不是在一个冷气房里面写启示录，他也并不是在一个很舒服的环境写启示录，他也没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庭陪伴他写启示录。 他是在哪里写呢？他是一个人，单独一个人被流放到一个岛叫做巴摩岛，在那里写启示录 Palmos。 Alright， 这里看，你看这里上面是以弗所，这里是土耳其，这个岛 Arrow 这个岛就是巴摩岛，是一个孤岛。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孤岛呢？很多大理石 Marble。 Alright， 它是一个大理石开荒的地方。Alright， 采石场。Alright， 如果你有时间，你去意大利或者去 Portugal。Alright， 这个些地方很多大理石采石场。那个地方通常是硬邦邦的，因为到处都是大理石。所以如果你以前你在建筑 的行列里面，我也时常看这种地方，你就选哦，我要这块大理石，大大块的，然后他就运输过来到新加坡，然后就卖给你。大理石硬邦邦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既然是一个硬邦邦的地方，它地方也是很少树的地方，而你很少找到树。同时这个巴摩岛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呢？它是一个很多，它就有一个火山的地方，它是一个很多石头的地方，它也是一个很少树的地方。所以因此我们可以很难想象一个90岁的老人家怎么样在一个荒岛上面，炎热的荒岛上面度过他的晚年，很难想象。 Alright， 然而他为什么会在岛上面呢？这里谈到说因为信仰的缘故，政治逼迫的缘故。而在那个时候罗马帝国的皇帝是谁呢？罗马帝国的皇帝他这个名字叫 Domitian， 他是多米田。这个皇帝是怎么样的皇帝？罗马帝国的皇帝是怎么样的皇帝呢？他是一个很残暴很残酷的一个皇帝。他残酷到一个地步，就是当他的兄弟病痛的时候，病重的时候，他说 OK， 他不管他，他给他的兄弟自己单独一个在房间里面，给他自己慢慢的死去，也不会去照顾他。那同时他也故意怎么样诱惑他的外甥女。 Alright， 外甥女，因为他是看到他外甥女很漂亮，他就诱惑他，然后逼他做他为他的妻子。然后接下来他也毫不手软的会杀掉任何人开他玩笑的人，如果你开他玩笑，明天你的头落地。然后同时，所以很多学者称这个 Domitian 这个人，他的统治时期是一个恐怖时期，黑暗时期，人家称他为禽兽野兽，可见他是一个多么恐怖的一个人。那他很喜欢羞辱人，如果他看到你的地位比较显著，在平民当中很显著的，他会羞辱你一番。而他特别讨厌恨恶基督徒，而他也轻看基督的教会，所以他会抓这些人关在监牢里面鞭打或者是虐待甚至是杀害。哦，他很喜欢这样的事情，因为他享受这些人在病痛在这些监狱里面，在鞭打的时候，在上绞台的时候的那种痛苦的声音。哦，他还做出一件事情，他一生里面他只要人称他为主为上帝或者为神。Alright， 所以当然基督徒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就下令逼迫他们杀害他们。因此也就是为什么约翰就会被流放在这个荒岛叫巴摩岛。我们很难想象巴摩岛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怎么样能够在这个地方存活或者是来相信我们的上帝，很难。然而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一句话很重要，启示录第一章第六节，约翰怎么样回应？约翰在这个荒岛的时候他说，愿荣耀全能都归给他，就是上帝，知道永永远远。哦，这个是一个赞美， It's a praise， 是一个给上帝的一个荣耀。哦，愿全能，愿全能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上帝。哦，这是一个赞美上帝的一句话，也是一个祷告。所以我们很难想象他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在这个荒岛上他不会怀疑上帝，他不会责怪上帝，他反而相信他自己是一个蒙福的人。蒙福的人就是说他相信是一个被上帝所拯救属神的人，同时也是一个被上帝所使用的人，蒙福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你们是上帝所蒙福的人吗？你们是上帝所拯救的人吗？你们是上帝所使用的人吗？ 你会因此而赞美上帝吗？所以我们从第六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老约翰他是怎么样的教导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底下仍旧赞美我们的上帝。所以今天信息里面我们会谈几点。第一点，为什么我们是蒙福的人呢？首先我们知道我们是蒙福的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已经领受了并且遵行了上帝的话语。哦，这个很重要，而待会我会谈为什么这样重要。第二，我是一个蒙福的人，你是一个蒙福的人，无论你光景如何，环境如何，身体状况如何，我们因为我们有一位完全委身于你的一个上帝， A totally committed God。 哦，感谢上帝。第三，我们为什么是个蒙福的人呢？因为我们竟然能够成为见证上帝的人，不是每个人能够被上帝所使用做见证，而我们竟然能够成为见证的人。哇，感谢上帝。最后，我们是个蒙福的人，因为我们所相信的上帝他是掌管万有的上帝。这是最后总结我们会谈的，我们是很蒙福的。好，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我们是个蒙福的人，因为我们都领受并且遵行上帝的话。我们来读第一节到第四节，一二三。好，这里这段经文有我们可以谈四点。第一点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要问，第一点，这个书是谁写的？虽然看起来是约翰写的，但是当我们说这本书是怎么样来的，总共有五个对象参与在里面。所以当我们认清楚这五个对象的时候，你就知道原来这本书不是一个普通的书。首先他给我们看，刚才我们经文给我们看到，首先是由上帝父把启示赐下，接下来他赐给谁？他赐给耶稣基督。那接下来这个启示怎么传递给约翰呢？透过天使，天使在巴摩岛显现，把这个上帝的启示，把耶稣基督过去的见证重新的展现在约翰的面前，然后他就差派天使把这个异象，把这个启示来赐给约翰。约翰就把所看见的异象，所看见的启示，所看见的耶稣基督的见证，哦，写下来，在巴摩岛。最后，他就把这封信传给其他的上帝的仆人，尤其是亚西亚的教会的众仆人。所以这是一本很了不起的书卷。当然圣经是一个本很了不起的圣经，66本书最后一本启示录是就是这样写下来。所以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或许你还不是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你要记住一点，启示录不是写一个人的日记，约翰不是在写日记， It's not writing a diary。 哦，你给我看你的日记我不感兴趣，约翰如果在写他的日记我不感兴趣。Alright， 约翰不是在写日记，他也不是在写神话故事。那约翰也不是在告诉你他晚年的时候在这巴摩岛荒岛上面他在写一些对人生的感想。No， 绝对不是。他也不是凭着一个自己的想象力，哦，我要想有天使，我要想有上帝，我要想到奇奇怪怪的东西我就写下来。哦，我凭着自己的想象力写出来的。哦，没有一个人能够凭从自己想象把这个书卷写出来，没有办法。当我们慢慢的讲完启示录的时候，你就明白为什么人做不到，因为人有罪，人永远没有办法想到上帝的能力、大能、智慧、掌管，没有办法，人没有这样的信心。 所以不可能是由约翰这凭空想象写出来的。为什么呢？启示录是在记载有关于上帝的启示，要向教会所传讲的话语，还有耶稣基督的见证。哦，基本上他在告诉你什么事情，就是告诉你上帝的救恩，上帝怎么样管理保护你看顾你的一本书。 Alright， 护理。所以基本上他讲上帝的救恩，还有上帝怎么护理基督徒还有教会的一本书，很特别的一个书卷，是其他书卷你看不到的，除了但以理书以外。 Alright， 但以理书给你看到一些这样的事情。好，这个是第一书卷，是谁写的，是有五个对象参与在当中。第二，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约翰写给谁？他写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土耳其，这是土耳其。Alright， 有七间教会，当中的七间教会里面呢，我们会谈，慢慢的谈这七间教会。这七间教会目前是在土耳其，有以弗所教会，有别加摩教会，有推亚推拉，有沙迪，还有菲拉铁菲，还有老底加，七间教会。这些教会为什么是这间七间教会呢？因为这些教会都在面对多米田皇帝的逼迫，所以约翰就写书给这些人安慰他们。那我们要记住哦，当我们说我们只看到七间教会的时候，它不等于说亚细亚那个时候只有七间教会，不是。七代表完整，七代表什么？基本上亚细亚那个时候其实有超过七间的教会，所以这七间教会基本上是个代表性 representational， alright， 它是代表什么呢？代表相信耶稣基督上帝所建立的教会，那个时候，也包括今天的教会，也包括将来我们人不在了，基督还没有再来的时候所建立的教会。所以这七间教会是在代表宇宙性的教会，我们眼睛看得见的教会。所以这七本书是写给这书卷写给七间教会，其实是写给我们的，写给今天的你，也写给今天的我，今天的教会。所以它是写给末世的教会。什么叫末世？很多人以为末世就是将来第三世界大战核子弹打下来，那个是末世。 No， 圣经讲的末世是指耶稣第一次他降生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这段时间叫末世。哦，我们已经活在末世。 We are living in the end times。 而这本书是写给 the churches in the end times。 哦，是写给我们的。所以因此呢，我们要感谢上帝，在这末世里面我们能够有这本书。那第三我们要问的就是启示录里面到底在讲些什么？接下来我们的信息里面，你一定会看到这七大部分。Joel Bickey 在他的启示录的这个解经书里面，他基本上他就分成七个部分。第一，他会谈到 Son of Man， 还有七间教会 and the seven churches， 七间教会，还有羔羊 ，the Lamb and the seven seals of God's scroll， 还有七个被封的书卷，还有七支号。Seven trumpets， 还有什么呢？以龙的征战，龙就是撒旦 ，the war with the dragon，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会有分成一个部分，就是 seven bowls of wrath，all right， 七个愤怒的碗，愤怒是从上帝来的。好，接下来 ，but the fall of Babylon， 巴比伦的倾倒，还有淫妇 ，all right。还有接下来就是 victory of Jerusalem and the bride， OK， 就是将来耶路撒冷的得胜，还有心腹，心腹就指教会。所以它会分成七个部分，以后我们会慢慢的谈。但是这七个部分有什么特点呢？这七个部分它基本上是在告诉你，到底当耶稣基督第一次再来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会发生什么事情。Alright， 它会发生什么事情？发生在谁身上？发生在基督徒身上，发生在教会身上，发生在这世界。哦，这七个记载都会告诉你这样的事情。哦，它会告诉你什么呢？它基本上在告诉你，当福音传下来的时候，当耶稣基督第一次再来，到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它就好像一个不断同样的情节， similar story, 有个同样类似的情节，不断的在重复，不断的在重复，不断的在重复。Alright, 只不过是当我们越来到21世纪或者越来到这个将来的日子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情节越来越复杂。It gets more complex. Alright, 它会越来那个刺激力越来越强。Alright, intensifies. Alright, 而同时它严重性也越来会增加。The seriousness increase. Alright.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到是类似的事情会不断的发生，类似的事情不断发生，只不过它在加剧 increases in degree. Alright? 所以从这里就给我们，所以我们要记住，每次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它基本上是在谈这些东西。它告诉你一件事情，原来在世界的每件事情的发生的事情，无论是政治上的事情，自然的事情，自然界的事情，或者是或者是天灾人祸的事情，在每件事情的背后有两种力量在掌控这些事情的发生，两种力量。第一个力量就是从上帝而来的力量，第一个力量就是抵挡上帝的力量，就是魔鬼的力量。到头来你只能够回到这个结论。所以你会发现到原来是这两个力量在塑造这整个世界目前所发生的事情，目的是提醒所有的基督徒预备好自己 fight fight fight， 为你信仰缘故来征战。征战的意思不是 说叫你去拿枪拿刀去砍人，不是，就是叫你坚忍，叫你坚忍一直到你见耶稣基督为止。所以这七个故事，这个七段的经文会告诉你，最终会告诉你我们是得胜的，因为我们是站在耶稣基督那里，耶稣是得胜的。为什么我们知道他会得胜？耶稣有没有可能骗我们呢？不会，因为他已经胜过死亡。上一次的信息我谈到说，我们要看那马槽的耶稣，到十字架的耶稣，你要看那个，因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要相信，所有的信徒你要相信，所有的教会你们要相信，我们是站在得胜的那一边。因此最后启示录告诉你，我们最终会得胜。那个新的耶路撒冷是指教会，那个心腹就是指教会，我们必然会得胜，只要我们坚忍下去。今天很多发生很多事情，在电影里面，在政治上面，很多事情都是有这两种力量在产生，有抵挡上帝的力量，还有神的力量在抗衡当中。我给你们个例子，如果你有 Netflix 最近有一部电影叫做 The First Temptation of Christ， 耶稣第一个的试探。他基本是在这部电影是在告诉在他羞辱上帝，羞辱耶稣基督。为什么他羞辱呢？他说耶稣基督在这部电影里面他是一个同性恋。所以看起来好像个很普通的电影，然而在他的背后基本上是在抗拒耶稣，抵挡耶稣，羞辱耶稣，也就是羞辱基督徒。这是一个例子。还有你会看到很多人有这个胆量烧圣经，有一些人有胆量烧圣经，但是你再看下去，你从来不敢，你不会看到有人去烧可兰经。哦，这是个现实的例子。在这个背后它有两个力量塑造事情的发展，第一有耶稣基督的力量，还有抵挡耶稣基督的力量，这是两个例子。以后我们在信息里面我们还会谈多一些。所以我们当一旦我们明白后面这两个力量的时候，哦，原来你就会发现，原来启示录它是写给我们做什么，有几个目的。第一，它告诉你耶稣最终会战胜魔鬼的力量，一定会，因为他是那胜过死亡的耶稣基督。 Alright， 第二他会给你一个结论，就是说面对苦难跟艰难的日子的时候，所有的信徒你读这本书卷，你一定会带来给你带来安慰，一定会给你带来安慰，一定会给你带来安慰。第三，他也会提醒警告那些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抵挡耶稣基督的人，不肯悔改的人，将来你要面对一个审判，是一个很可怕的审判。上帝的审判不好玩， 你以为上法庭你会战战兢兢，但是来到上帝面前的审判你以为就很轻松，不是，很可怕的。待会我们会再谈多一些，所以这个是第三个结论你要注意的。所以启示录基本上是在不断重复类似的内容， Alright, 不断重复类似的内容， Alright, 两种力量在敌对抵挡上帝的，还有相信耶稣基督的，哦，在抵挡，不断抵挡。然后接下来基督徒受迫害，基督徒受苦， 而上帝又怎么看，那最后耶稣基督会胜过。所以他不会不断，他会不断的重复福音传下去的时候，当耶稣基督第一次再来到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这样事情会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我们读启示录，我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就想很像我的手机，我的手机有一个叫做 Google Map。哦、oh, ，Google Map， 我不懂 Google Map 怎么知道，它很奇妙的一个有一个方式，有一个用途。每天早上我要来教会的时候，我的手机突然间会说 20 minutes to your office， all right， MCE traffic is light。哦，你走这个快速公路，然后呢，你只需要20分钟，那个交通还算流畅。我想奇怪，我都没有告诉你我要去公司啊，去教会，你怎么知道？20 minutes, alright, 去 MCE。后来我其实我没去注意，我不去看他。后来我吃午餐的时候，只要我有开车去外面吃午餐，吃完午餐，他会说 back to office。15 minutes, traffic is light。我还在提醒你要做工 ,OK? 我还在提醒。每一天都在重复类似的东西。我在想不懂为什么会这样，我还不明白。当我要回家的时候，我只要上车在 basement,我要上车，开车，车一开，那个引擎一开，这个就来了。Back to home, 20 minutes. MCE, traffic is light. 哦，每一天，启示录就好像是这样，他在提醒你，从第一个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个时候的事情，他会不断的提醒你，不断的提醒你，不断提醒你，一直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Google Map。启示录比 Google Map 更好，他给你看到整片图画，它就好像一部电影。哦，我很喜欢看电影，我不懂你看什么电影。有一部戏叫做什么 Onion Ring， The Ring of the Lord， 什么 The Lord of the Ring， OK， alright， OK， 我很喜欢看电影。哦，它总共有几部啊？四部是吗？哇，每一部三个小时。有一次我看第一部，我睡了一个小时半才起来，还没有戴那个 ring， 哦，我真的受不了。哦，我很喜欢看电影，哦，我喜欢看什么电影？它会给你紧张的情节，不断在重复，很紧张的。然后接下来有一个很美好的结局的 ，All right， the prince and princess live together happily ever after。哦，我很喜欢这样结局。启示录，它就好像一部电影。他会让你告诉你基督教信徒还有教会你会面对怎样的苦难逼迫，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抵挡上帝的一个世界。但是虽然会有许许多多这类的情节，最终我们是心腹，教会是心腹，我们会跟新郎耶稣基督 live together happily ever after。 我很喜欢这部电影。所以我们要问，真的吗？读这本书真的是蒙福的人吗？我们来读第三节，一二三。好，读这本书的人，还有听见这里面预言的人，还有遵行或者遵守这书上所记载的人，哦，你们都是有福的。你们不要只是听了，哦，离开这就忘记了。不，这里说你们读了，你们要听，然后你们要去遵行。当你说你遵行的时候，就说你相信，你把它放在心里面。哦， you make it a point, you work it out. 遵行。哦，当你这样做的时候，耶稣说遵行的人，读这本书的人，听见这本书的人，遵行的人，你们是有福的。为什么是有福的人呢？因为中马云说， 当我们好好的明白这世界，如明白他说只有基督徒明白这世界出了什么问题。在这世界，如果你每天打开报纸，每天报纸给你带来很多世界的问题，森林火烧的问题，同性恋的问题，还有什么这里打仗的问题，那边天灾人祸的事情。哦，我们越看越乱，越看越乱，越看越麻木。所以政治家他们想去尝试去解决这些问题，然而他们没有办法解决。历史里面给我们看到他们是必然失败的。仲马田是一个英国的一个牧师，他说他们必然是失败的，因为这些人根本就不知道世界发生什么事情，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读启示录。所以一旦我们感谢上帝，我们有读启示录，我们能够听到使徒上帝的话语，我们能够去读他，去听见并且去遵行他，我们是有福的。不然的话，你永远会活在这世界的困境里面，你永远会被罪恶所捆绑辖制，你永远会被情欲所欺骗，你永远会被苦难所惊吓。Alright? 你永远会被种种的问题，在种种问题里面不断的打滚，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到底你的生命这世界出了什么问题。所以你必须回到启示录或者回到圣经里面，你才能够好好的看见，哦，我可以是一个有福蒙福的人。感谢主，感谢主把这样的话语这启示录赐给我们，好让我们去分辨这个世界，而不是迷迷糊糊的度过这一生。很多人是迷迷糊糊度过这一生的。我家楼下的那个多功能的这个亭子，这两天都有人办白事。Alright? 都是非基督徒。哦，每次我经过，我觉得这些人就是迷迷糊糊的度过一生。你可以不用这样做的。你可以是蒙上帝所赐福的人，你只要相信这本书卷，相信上帝的话，去读去听去遵行，你可以是上帝所蒙福的人。接下来蒙福的人，我们还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感谢上帝的呢？我们因为有一个完全委身于我们的上帝， A totally committed God。 让我们来读第四节跟第五节，一二三。好，这里给我们看到，当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有一天我们面对一些苦难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做些什么。 Alright? 你需要做些什么？第一，这里在提醒你，首先你要想到 The grace of God， 愿上帝的恩惠。 The grace of God， 什么叫做上帝的恩惠呢？上帝的恩惠就是上帝所赐下的爱。Alright, 这个爱原本是我们不配得的，我们原本是恨恶上帝的人，然而我们却领受上帝的恩惠。当约翰写完启示录的时候，他就写给斯美拿的教会，斯美拿就是其中一间七间教会其中一间。在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叫波利甲，伯利甲22岁的时候就读到约翰所写的启示录，他看到这启示录的时候，他心存感恩跟安慰。好，接下来他就在士美那，在那里服侍做牧师，一直到86岁的时候，罗马皇帝派兵来抓这些人，所以他拒绝逃跑，他更愿意跟教会留下来，然后他们被抓。所以当这个波利甲，就是这个人，波利甲这个人，他被抓的时候，他当然他会害怕吗？他当然会害怕。
他会可能会有信心动摇的时候，一定会，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人。然后在这个时候他就想到上帝的恩典， The grace of God。 所以那些抓他的人看他是一个老人家，哦，你86岁的老人家，哎呦 please， 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受苦？你只要讲一句话，你只要讲一句话，说你相信这个罗马帝国的凯撒就可以了，罗马帝国的皇帝就可以了，不要相信耶稣基督。你只要讲这句话，我看你这个老人家，你给你好好地度过晚年。波利加说，不，从我一岁到86岁，我从来没有看我们的耶稣基督从来没有亏待过我。 The grace of God， The grace of God。 所以当你有苦难的时候，你要想到上帝的恩典，从你从小到你相信耶稣基督，从一相信耶稣基督到你可能面对苦难的时候，你要回想这一路来你是怎么走过，上帝怎么带领过来，使你相信他。而上帝 The grace of God come upon you， 上帝恩典临到你。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是什么意思呢？上帝的脸光照你， The light， the face of the God shine upon you 的意思。所以当我们祷告说，愿你的脸光照我，就说 You shine upon us， 上帝你爱我吧，你看着我吧，你安慰我吧，你拥抱我吧。哦，那个是很美的一个恩惠。很多人今生的人没有领受到上帝的恩惠，上帝的脸光从来不看他，那个是一个咒诅。阴间不信的人，将来我们会到阴间，阴间可怕的不是那个火，阴间可怕的不是那个不会死的虫，可怕的是上帝不看你，上帝离开你，上帝让你独自己一个人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受苦，上帝不看。我当这里说，愿你的脸光照我，就是领受上帝的恩惠时候，这个波利讲说 No， 在86年里我的生命里面，我的耶稣基督从来没有亏待过我， He has been good to me。哦，你要想到这个。接下来当他要被 带去绞台的时候，要被吊死的时候，就有人问他咯，你有什么最后的要求吗？有什么请求吗？他说 OK， 你只要给我两个小时祷告的时间。哇哦，如果是换成我不懂我会求什么，但是波利甲说你给我两个小时祷告的时间，因为他需要平安，或许他有害怕的时候，或许他会动摇的时候，或许他会有怀疑上帝的时候，然而他祷告，他需要上帝所赐下的平安。所以使徒约翰写 The grace of God, the peace of God come upon you， 上帝的恩惠平安临到你们。所以当你有遇到苦难病痛或者一些人生不如意的事情，首先你先静下来，你回想上帝在你身上你生命里面的恩惠，然后接下来你要祷告，好好祷告，好好祷告，上帝一定会赐给你出人意料的平安，是超过你所求所想。 Exceeding peace surpassing man understanding，愿上帝的恩惠平安领导你。我们感谢上帝，我们是一个蒙福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位永远不变的父神。因为这里讲说，这里有一个父神是什么样的，怎样的一个父神？他是今在昔在以后永远在的上帝。哦，当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你要回想这位上帝是过去如何带领以色列人，如何带领使徒，如何带领约翰，如何带领波利甲，如何带领众圣徒们。哦，他也会今天也一样会带领你，看顾你，安慰你，扶持你，因为他是个永远不变的上帝。如果我们所相信的上帝会变，我们的麻烦很大。今天说这个，明天说那个，这个上帝我不要。当我们说这位上帝是今在昔在以后永远在的上帝的时候，他是一个永远不变的上帝，他的爱永远不变， 他的智慧永远不变，他的恩典永远不变，他的能力永远不变，他的掌管也是永远不变。哦，你要相信，我们都要相信。而他对上帝的子民的应许也是永远不变。第二，我们感谢上帝，因为他赐给我们圣灵。这段经文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字，他说从他宝座前的器皿，器皿是指完整的意思，他乃是指在宝座上的圣灵的意思。哦，我们感谢上帝，我们不但相信一个会不断引导我们不变的上帝的天父，哦，他还赐给我们圣灵。这位圣灵从哪里来？从宝座那里来。诗篇有一句话他讲得很漂亮，诗篇46节，这里讲到河流，河流从上帝的宝座进入所有信徒的生命。河流就是指圣灵。所以你是一个蒙福的人，无论你今天面对怎么样的处境，你是一个蒙福的人，因为你有圣灵。这位圣灵会做你随时的帮助，会是你随时的力量。那一天可能你会很软弱，那一天你可能会很病痛，但是你向他求，求力量，求信心，求安慰。你有圣灵，你有圣灵，你有圣灵，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应许。我们还要感谢上帝，我们有耶稣基督。这里的耶稣基督他讲到什么呢？这里的耶稣基督他讲到说，哦，我们感谢主，又从那信实的见证人死人中首先复活的，乃是指耶稣基督。哦，我们感谢主，我们能够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有耶稣基督的见证，他是一个可信的见证人， a reliable, dependable, trustworthy witness。当我们在面对苦难跟逼迫的时候，我们信心会动摇，我们会迟疑，我们会害怕，我们会怀疑上帝。当你在怀疑上帝的时候，你回去再看马槽的婴孩，十字架上面的耶稣基督，哦，那个时候你就会看到，哦，感谢主，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见证人。那个是一个怎么样的见证人？是个永远不会违背上帝的旨意的见证人。信徒会软弱，会跌倒，只有耶稣基督从来不违背上帝的旨意，他就是遵行上帝的旨意，哪怕他的日子很难过。他在人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最大的诱惑是我们会灰心，我们会选择离开上帝，怀疑上帝。然而你要看耶稣，看耶稣，他是那唯一可信的见证人。他有两种的见证，第一个见证就是让你看见他是第一个从死人中复活的那个。他既然能够胜过死亡，还有什么他不能够胜过的？第二，他告诉你，当他虽然在世上受苦，然而他是得到上帝的荣耀的那一位。启示录里面会时常给你看到这样的事情，信徒会受苦，信徒会受苦，信徒会受苦，但是在天上得享荣耀的那个人是谁？受苦的信徒。所以我们要想到耶稣基督，首先他是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因此我们会是复活的那个人。第二，我们会得享荣耀，因为我们为主的缘故我们受苦。是历史里面给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多美田这个皇帝在生前他的确给人带来很大的恐慌害怕，甚至是恐怖的时代。然而历史里面给我们看到这个人最后被他的朋友出卖，被他所解放出来的奴隶出卖，被他的老婆出卖，然后他就失去他的官，他的那个位置，他的位置。他在生前这个人，多米田这个人，他在生前要人称他为主，为上帝。他看起来很成功，他看起来拥有一切，然而在他晚年的时候他失去一切，甚至被人出卖，包括他老婆。而我们来看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在生前，从人的角度、世界角度来看，他什么都没有，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枕头安枕的地方都没有。他好像失去所有东西，所有的东西。然后他为朋友牺牲，好像没有价值。然而当父神让他复活的时候，他却是得到一切。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讲这句话，他说上帝把耶稣升为至高，并且赐给他超过万民之上的名，使天上地下和地底下的一切因着耶稣的名都要屈膝，并且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将荣耀归给父上帝。哦，感谢上帝，我们有是蒙福的人，我们有圣父圣子圣灵赐给我们恩惠，赐给我们平安。你还能够去哪里找到盼望呢？这是第二个，你要永远记住，无论你遇到什么事情，我们有三位一体完全委身于你的那个上帝。最后我们来看蒙福的人，我们是成为我们是被上帝所使用的见证人。我们来读第六节，一二三，好，我问你们，你们信主这么久，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为什么上帝要拯救你？因为他是爱。 OK， 还有吗？因为我很可爱。 No， 还有什么？为什么上帝要拯救你？因为天堂不够人。 No， 上帝不需要我们陪他，因为他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他不孤单，他不是那个老人家需要你陪。为什么上帝要拯救我们？我当这里经文讲到说使我们成为国度的时候，乃是指说他把我们这一群人带领我们从魔鬼的权势进入上帝的权势里面，他带领我们从一个黑暗到光明的一个生命，他带领我们从一个被罪所捆绑的一个生命进入一个自由的生命。进入上帝的国度的意思就是说你是一个蒙上帝所拯救跟改变的意思，进入上帝的国度。然后接下来为什么上帝要拯救你呢？因为上帝要你做他的祭司，做上帝的祭司，父上帝的祭司，使你们做父上帝的祭司。祭司是做什么？带领人，不信的人来相信耶稣，不信的家人来敬拜耶稣基督，把上帝的话告诉他们，我向他们做见证。这就是上帝的祭司。为什么上帝要拯救我们？因为他要你做他的祭司。无论你的生命状况如何，你要做上帝的祭司 The priest。 哦，你是上帝的祭司吗？你说哦，我现在病痛，我没有办法做上帝的祭司。给健康的，有年轻的，有那些有财富的，有智慧去做，给他们做。我是一个年老的人，我有病痛的人，我有苦难的人，我没有办法做上帝祭司。不，有一本书我要介绍给你们，诗篇118第十七节，一起读，一二三。好，这里讲到什么呢？这里讲到就是有这本书我要推荐给你们， I shall not die but live， 是从诗篇118篇第十七节所写，我必不至于死，我要活下去。那这本书的作者叫做 Douglas Taylor。哦，这个人苏格兰人，他当他知道他得到癌症的时候，他就向神祷告祈求，当然他也会有害怕的时候。然而他就读到这段经文，诗篇118篇第17节， I shall not die， 我不至于死， 我要活下去，并且要述说耶和华的作为，也就是说 I will not die till the things that God had intended me to accomplish were accomplished. 所以说我不要死，一直到我做完上帝要托付我做的事情。所以在当他2011年6月的时候，他发现他有癌症的时候，他就开始写很多的短文，每一天写短文，写了651章的短文，里面都是讲他的挣扎，讲他的信心，讲他的福音，讲他所相信的上帝。哦，当中这本书就编排出来，里面有247个短文。每一天我都在看，我虽然没有病痛，我都在看，我看了我得到很大的安慰。每一天里面讲什么呢？里面是告诉你福音带来的安慰，它是给那些设在世界上或许生命不长久的人给他们读的。哦，你要回想上帝的福音。它同时也是写给那些在遇见苦难的人、病痛的人，需要有新的信心。哦，你读这本书，这本书我不懂青草地有没有得卖，如果可以的话去青草地问看看，很美的一本书，很短的短文，我会找人翻译，然后我们再卖给你。我跟你这么熟了 ,OK? 不要很多时间，很美的，很令人安慰的一本书，告诉你，不断的提醒你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多么的令人安慰的一件事。哦，他在做什么？当他离开世界的时候是2014年5月8号。哦，这本书他写完了，他就回天家了。我们感谢上帝，无论是健康与否，无论遇到怎么样的困境，在新的一年你可以做父上帝的祭司，这样的人是蒙上帝所赐福的人。总结，我们今天谈的是什么？第一，蒙福的人，我们能够怎么样听见，能够听到，能够遵行上帝的话语。第二，我们有一个完全委身的上帝。第三，我们是蒙福的人，因为我们能够被上帝所使用，为他做见证。最后我们读这段经文，第八节，一二三，好，我是 Alpha, 我是 Omega。Alpha Omega 是希腊文的字母，第一个字母跟最后一个字母。这里讲到说，我们要相信的上帝，我们感谢主，我们有这位像这样的一个上帝。什么上帝呢？他是从这历史叫这人类历史开始到人类的结束的这个历史呢，上帝都在掌管。无论今天发生什么事，大事情、国际的事情、你个人的事情、家庭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你要记住上帝不知道，无论是大事小事。所以你心不要慌，每次我遇到一些事情，我心会慌，我会很烦躁，但我会想到，不，上帝在掌管，我会静下来。哦，我相信的上帝是一个完完全全掌管万有的上帝，从开始到结束，他怎么样开始，他怎么结束，上帝都知道。他托住万有， He sustained all things, everything, at all times. 他托住万有。所以有些事情，今天我们看起来是邪恶的事情，你要相信上帝托住万有。有些事情看起来好像没有意义的，你要相信上帝托住万有。有些事情看起来是可怕的，你要相信上帝托住万有。有些事情看来是美好的，你要相信，因为我们有一位托住这件事情的上帝。每一件事情看起来，有些事情看起来没有价值、没有意义、可怕的、邪恶的，但是你要记住， 这托住万有的上帝是那开始也会结束的上帝，他是一个圣洁的上帝，公义的上帝，慈爱的上帝，不变的上帝，有能力上帝，有智慧的上帝，他就是这样托住万有。所以你心不要焦虑，你不要害怕，你好好回到上帝面前，回想上帝的恩典，为他向他祷告，求主赐给你平安，读上帝的话，听上帝的话，遵行上帝的话，成为上帝所要使用的祭司。我们就祷告。天父，我们把今天所领受的交托给你，感谢主，你是我们的上帝，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那个做随时帮助、赐下力量、安慰的上帝。主啊，每件事情的发生，我们求你赐给我们一颗安慰的心、顺服的心、等候你的心。若我们心里动摇，我们就回去再看十字架的耶稣。十字架的耶稣能够给我们带来安慰，给我们带来应许，给我们带来复活的信息。因此主，我们把众弟兄姐妹交托给你，求主你亲自做安慰的工作。新的一年，我们要回到你面前好好敬拜你，因为我们是蒙福的人。感谢上帝，求主你赐福给这里每个人，无论是他们个人的敬拜、家庭的敬拜，甚至我们在一起在教会的敬拜。愿主你悦纳，愿主你悦纳，愿主你悦纳。我们在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把时间交给